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千亩之战，这个啊见于史记了，史记当中赵世家当中有记载，原文是偃父曰公仲，在周宣王时伐戎为豫，即千亩战，偃父夺宣王。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呀，宣王在征伐沈戎的时候，由这个偃父为宣王啊御车。在千亩之战当中，宣王曾经一度啊受困，多亏这个偃父善于这个驾驭，这才啊载着这个宣王脱离了这个险境。千亩之战结束不久，这个宣王啊就去世了，继位是周幽王，这个是西周时期最后一个国王。由于这个幽王啊昏聋，周王室啊处于了内外交困、日暮途穷的这个境地。赵氏集团呢这阵迫切的感觉到要寻找别的出路了，史称偃父啊生叔代，叔代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始建赵氏于这个晋国。这一段历史啊在这个赵氏家当中有记载，从此呢赵氏开始了在晋国的这个发展。赵氏呢从这个叔代往下的世系，史记当中啊也有断代，也没有啊这个记载，只是说呀从这个叔代往下呢五世而生赵肃。哪个肃啊？夙愿的肃。世本当中记载了肃之前有功名一世，这个记载在哪儿呢？左传成功十年正义，这两个里面都有啊记载。而赵肃呢与这个赵衰的辈分呢这个关系，史记当中啊记载的很有这个分歧，或者以为啊赵衰为这个赵肃的弟弟。这个有记载在哪呀？国语晋语四当中有这个记载，或者以为是啊赵衰为这个赵肃的孙子，史记赵世家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你说这玩意儿多乱呢、啊、或者以为啊赵衰是这个赵肃啊之子，这有吗？有啊，史记赵世家所引用的世本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学者呀、啊、后来考证，当以为啊赵衰为赵肃之子为这个最可靠的。赵肃在这个晋献公伐灭了这个霍，这个霍是哪儿？这是一个小国家，现在的山西省啊霍县。魏，这个魏啊可不是七国当中的魏，是现在的山西的芮城。以及耿，这个耿国呀在现在的山西河津的东南。在打这三个小国的战役当中，他呢是这个伐霍的主将，这是委任他的。晋献公后来还将这个耿地赐给了赵肃，这就是赵氏在这个晋国当中获得的第一个城池。据这个清人，就是清朝的学者雷学奇啊考证，赵肃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啊顾孟，二儿子为这个赵衰。顾孟的后嗣呢赵传呢曾经采食于邯郸，为这个赵氏的一个别支，其后人呢有这个赵谭、赵青子，赵青子啊也叫赵胜、赵武，赵武呢也叫邯郸武，以及啊赵涉，就是设计的设，也有管这个叫赵泥的，哪个泥啊？尼姑的泥，以及啊赵朝，赵朝呢就是平阳大夫。据说呀曹魏时代的文学家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笑话专辑，那孝林邯郸纯呢就是这一支 后寺当中的大名人啊，人家有话。赵衰呢，是一位忠心辅佐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的重臣，按咱们评书来说，那真是青天不欲住，架海紫金梁。说你怎么倒了音了？西河大鼓演员呢经常这么说，他曾经啊跟随这个重耳流亡在外19年，备尝这个艰辛，矢志不渝。重耳一路之上有这么一个记载，失势赵衰，居则下之，动则滋衍。那就是说重耳啊什么事情啊都问赵衰，对赵衰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们一行啊在途经这个五路，这个五路哪个路啊，就是一种动物跑得最快的那小路，梅花鹿，就是那个路子。这个五路在哪儿啊？在现在的河北省啊大名县的东边，不过还有一说呀是在这个河南濮阳的南面。当时啊到这个五路的时候，像一个农夫啊讨饭吃，这农民一听啊拿来了一只碗，一毛腰在这田地当中捡了一个土块，盛在碗里给了重耳。重耳一看勃然大怒，干嘛呀，让我吃土咖了呀，那我还用碗干嘛，我直接捡不就完了吗，要鞭打这个农夫。赵衰啊赶忙向他解释，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以此啊来激励重耳，在困境当中啊您应该坚定将来夺取君位的这个信心。终于在这个公元前636年，重耳啊返回了晋国，后来做了这个晋文公。赵衰呢当上了晋国官职当中最高的等级卿，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副国级了。后来又被委任为啊中军所这个重要的职位，等于全军的副统帅呀，可见其职位的重要啊。统帅是谁呀？重耳啊。据这个史记晋世家当中记载，重耳啊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啊许配给了赵衰，生下了赵同、赵括、赵英齐。赵英齐啊也有管这个叫楼英的。赵衰啊还有一个长子赵盾，为这个赵衰啊在这个流亡期间所纳的狄族女子舒奎啊所生的。这个奎啊是个多音字，这个字啊也念尾，就是左边一个耳刀，右边一个鬼字。因为这位赵盾才干呢出众，被赵衰啊跟这个赵姬立为了赵氏的嫡子，这就是赵氏在赵衰之后能够继续兴盛发展的重要的原因。赵衰死后呢，赵盾呢继承了父职，这就是啊著名的赵宣子。他呢历经了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三朝元老啊，在这个晋国执掌朝政长达20年。他死后，他的儿子赵朔任职为卿。赵朔呢娶了这个晋成公之女景公的姐姐孟姬，也有称之为啊赵庄姬。这个庄姬的庄字啊是赵朔啊给他的谥号。生下了这个赵武，这个赵武可了不得，京剧当中有一出著名的京剧赵氏孤儿，对了，说的就是这位赵武。因为下宫之难，赵氏曾经受到一场沉重的打击，仅剩下赵武这一脉，多亏了韩厥向这个晋景公谏言，重新树立赵朔的幼子赵武为这赵氏的嫡系的后嗣。赵武啊长大成人之后，在自己中年时期43岁的时候，再一次登上了晋国权力的顶峰，也就是说当时是晋平公10年， 被任命为晋国的执政。您听听，您要是听评书多咋能呢？赵武之后啊，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啊叫赵获，次子啊叫赵成，就是赵景子，由赵成呢接替了赵氏宗祖的这个位置。赵成的儿子赵鞅啊代父为卿，他就是创立赵氏基业，推动最终建立赵国的奠基人赵简子。赵简子名赵鞅，字志父，简子啊是他的谥号。简子啊生有二子，长子伯鲁，次子啊叫戊戌。从这个赵氏叔代入晋，一直到这个赵简子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十一世，按老百姓说吧，就是十一辈儿。这期间赵氏逐步的发展强盛起来，为最终建立赵国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公元前475年，赵简子啊去世了，由这个简子的二儿子戊戌啊代立，这就是著名的赵襄子。这是中国历史啊告别了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代的第二年，赵简子以文治武功收复了中牟，兴兵灭代，联合了韩魏，伐灭了智伯，在他手上正式的建立了赵国。他在位时间长达51年，娶这个戎狄氏的空宫氏呢为妻，一共生有啊5个儿子，还真能养活。他临终的时候，本应该啊让他的长子赵桓子啊继位，但是呢襄子感念他的哥哥让位之德，另作打算。因为当初其父简子以戊戌才干超过其兄伯鲁为由，废长啊立幼，而伯鲁啊做了这个忍让，所以说襄子毅然传位给啊伯鲁之子代成君赵周。后来因为代成君先死，又选择了代成君之子赵焕立为太子。这个焕呢就是浣溪沙的焕，三点水啊加一个完全的完字，这就是、啊、赵献子。后来啊被追加尊号为赵献侯。赵献侯在位15年，将这个赵都由这个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迁往了中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鹤壁，并且大力的修筑这个边城，巩固了城防，算得上是一位啊守城之君吧。赵献侯之后传位给啊赵佶，这个赵佶啊就是列侯。他在位的时候被天下共主的周烈王承认，并且宣布为诸侯。从此啊这个赵国以诸侯的名分进入了战国的历史舞台了。献侯死后，因为他的儿子啊比较小，有掌握赵国实权的弟弟武功啊继位。赵武功去世之后，赵人呢复立为列侯的太子赵章继位。赵章当时小，由自己的叔叔啊当皇上。当然了，那阵没有皇上，这是诸侯啊，也是一个王子。现在自己啊继了位了，这就是、啊、赵敬侯。据这个史记当中赵世家记载，赵敬侯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86年，晋侯由于武功的儿子公子朝发动了叛乱等等的这些个原因吧，把赵国的首都啊从这个中牟，也就是说现在的鹤壁，迁往了邯郸。从此啊邯郸就成为了赵氏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的舞台了。晋侯之后，他的儿子赵仲继位，这就是啊成侯。成侯元年，公子赵胜与这个成侯啊争位，发动了叛乱，很快的被平定了。这位公子赵胜实载啊不太详细，既不是其百年之前赵氏的另外一支赵川的孙子赵瞻之子赵武的生父。这赵武就是邯郸武啊， 与赵氏孤儿赵武同辈的那一位啊，赵晴子赵胜，又不是近百年之后赵惠文王之弟平原君赵胜，在这个赵氏家族二百年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位同名同姓的赵胜，您说这玩意儿也算是奇葩了吧。赵成侯时期大兴这个土木，在这个邯郸之北啊建造了著名的澹台，也管这个叫姓宫的，就是在这个邢台这儿，有人说啊不在邢台，在现在的陇年县的境内。第二年也就是赵成侯22年公元前353年，邯郸被这个魏军呢攻克了，史称呢邯郸之难。这个赵国的群臣呢退守这个澹台，继续的进行抵抗。后来因为齐国有围魏救赵，大败魏军于这个桂陵，这才解了邯郸之围。赵成侯25年，也就是公元前350年，成侯啊去世了，太子啊赵宇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赵肃侯。赵肃侯呢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疆土，在这个赵国的南部修筑了南长城。这个南长城啊还有，您到邯郸呢我建议您瞻仰瞻仰，并且开始由南向这个中原发展，转为向这个北方啊开阔发展。到了自己的儿子赵荣称之为赵武灵王的时候，使赵国成为了东方唯一可以与这个强秦抗衡的国家。赵武灵王可了不得，这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跟这个军事家，他实施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在这个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靠着富国强兵的政策把赵国推向了鼎盛时期。这个赵武灵王啊名叫赵荣，他继位的时候呢，楚齐秦魏这些个国家都已啊先后称王了，他自己啊当时啊仍然不肯称王，一心呢想把自己的国家赵国呢建设的更加富强。大约啊过了7-8年之后，大臣们屡次的向他建议，说什么呢，您看啊其他的诸侯国都已啊先后称王了，主公啊你也应该称王，这么一来呢跟各国打交道呢在称呼上也方便些也风光些，您说对不对呀？我们跟随着您不也沾光吗？您是王子了啊，您是皇上了，我们这个政治待遇不也提高了吗？赵荣一听啊笑了笑，这阵他对大臣们就说了，一个国家的强弱地位的高低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这个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力量，不在乎称王不称王，等等吧，等等回头再说吧。又过了几年，这各个大臣一再的请求，您称王吧，您称王吧。赵荣一听啊，我称王我不是王八，咱就说光称王别带八字，你一带八字啊我脑门绿了。到了这阵，赵荣只好接受大家的建议，也宣布称王。赵王呢决心学习各国的长处，改革呀本国不适应新形势的这个旧制度，来一回啊扎扎实实的壮大自己的力量。需要改革的东西当时太多了，说先从哪儿改呀、啊？万事开头难呢、啊。赵王啊决定召集全体的大臣共同的探讨，然后啊再制定这个方案。在这个公元前307年，单说有一天赵王在这个信宫召集了肥义楼元公子成这些个重要的大臣，召开了5天大会，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中央常委会议啊，专门讨论了改革图强的事情。在这一次常委会上有拥护改革的，可也有啊不赞成改革的。 有的持这个怀疑啊观望的态度。赵王一见大家伙这个看法尚不统一，就没有啊急于做出这个决定。五天过去了，他对大家伙就说了，咱们这个赵国西北跟这个东北有大片的边界，与这个临湖、东湖、楼烦这些个胡人呢接壤，胡人呢不耕种，靠这个游牧打猎为生，常常再来侵扰咱们。而这个燕、秦、韩这些个国家都比咱们赵国强，咱们要是不想办法变革图强，这可站不住脚啊。为了咱们赵国的强盛，希望大家伙回去咱们再仔细的考虑考虑。说完了就宣布，暂时呢咱先开到这儿吧，让各位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拿出自己的方案，写成了报告，回头啊我总结一下。这个赵武灵王没有急于的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啊他自己此时心中啊也没底儿。赵武灵王为了摸清这个情况，做出了一个决定，决定干嘛呀？微服私访，他没有告诉任何的大臣，也没有带任何的护卫跟这个随从，带人多了尬眼，就一个人几乎走遍了赵国的各地。他在北边啊，一带这个边境线上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到山中啊这个房哨仔细的了解了前线的守卫的情况。单说有一天呢，他登上高山正在观察，突然之间就看见北面临湖的方向一支骑兵啊，有如一股旋风，呜，刹那之间离他是非常之近。